哇塞，
就还是挺浪漫的。
他光光在描述这个场面就已经在超度我了，
对，而且什么东西有点像电影的场面。
但是这些困惑呢，可能你平时是藏在心里的，
嗯，
就你不会轻易的跟大家去谈。所以我们最后选的呢是坐骆驼车
啊，
就是骆驼拉着车，就是我们坐在骆驼拉着的板车后面，
嗯，
就是当地人赶着去进到了这个沙漠里的营地中。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旷野颠簸》，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刘老师。那么前段时间呢，某平台举行了一个线下的播客活动，
哦，
但是当时苦于我没有时间去参加，于是我就派出了张柯婷和我们文案组的另外一位老师楚歌老师一起去参加。
嗯，
但是没有去这个活动呢，我真的是非常后悔。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竟然在这个播客的线下活动碰到了一位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校友。
是的。
哎，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的泽宇老师，他呢是稻草人旅行公司的一个品牌和市场经理。
是的，同时他也有在做到此一游这档播客，是这档播客的主持人。
是的。
哎，我们今天又要同行了。那么正值是宁波诺丁汉大学20周年校庆，很多这个学长呢学姐呢也都跑回来了。
对，
我们就逮到他今天来给我们录一期节目，来聊一聊他是怎么从大学毕业后选择了稻草人旅行这么一家旅行公司工作，并且工作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让我们来先请他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稻自由，我是主播泽宇。
等一下，到底是谁的博客？
这个开场怎么样？两位老师还满意吗？OK， 下面进入官方的版本。
嗯哼，
大家好，可以叫我泽宇。
嗯，
就我是2017年毕业的 IET 的校友，
学长，
就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对，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呢是在稻草人旅行，就是一家做青年旅行的公司，然后做品牌和市场。
那泽宇学长是学 IET 的嘛，对吧？那是怎么跟稻草人旅行这么一个旅游公司接触到的呢？
因为我之前是队员了，就是我最早，哎，这个其实也非常妙，是之前最早的时候一位宁诺的学长，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在2017年还2016年的时候，他去到了新疆的喀纳斯徒步。
哦，
然后我都是觉得哇很牛啊，我就问他，就是你是怎么去的嘛？
嗯，
然后他就说他是跟稻草人去的。
哦，跟这个团去的。
对对对 对，然后因为那个学长他很牛，所以我觉得哇这么牛的人都跟了这个组织。那虽然我之前一直是，对吧，是一个自由行的爱好者，那我也愿意去尝试说，就跟一次团试试看吧。
嗯，
对。
嗯，
然后就体验感非常的好，就是不管是我觉得领队啊，不管是可能队员，都是跟我们是同龄人。
嗯，
就玩得很开心。那之后也就慢慢的入坑，然后我又是一个旅行爱好者嘛，所以其实就是有这么一颗种子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来这家公司工作，就是可能生活跟工作分得没有那么开了，这本身也是我的爱好。
啊，就找到爱好和工作的这个交叉的点了。
哎，那我就是想知道，因为刚才有聊到说泽宇老师你是根据你的学长了解到了稻草人旅行这个样子的一个旅行团，一个青年旅行团。
嗯，
那我就会好奇，你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想要朝文旅行业、朝旅游团那个行业发展的这种想法了吗？
这么问的话，我可能会有几个视角来回答你。
哦，为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我其实相信大家可能都是热爱旅行的。
对对
对，就是山川湖海嘛，谁不热爱，对吧？
嗯。
但第二个问题的可能是值得思考的，就是它是否会变成的一个你正式的工作，可能你生活的很多时间都是在思考这个话题，或者说，对吧，去外面旅行也好，出差也好，就是你愿不愿意做。那这个肯定也不是大学的时候能想清楚的。对吧，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包括我毕业之后的工作其实也一直是在互联网行业的 marketing， 那就是我最开始是在滴滴实习嘛，后来就是在我加入稻草人之前，我也是在字节工作了一段时间。
嗯，
就是那个时候也不会想这么多说，就是其实还没有到什么真正热爱的事情，也没有说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抉择。
嗯，
对，只是说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我可以在这些快速增长的互联网公司一直去学习很多新的知识，就是其实是人的会获得很多成长嘛。那我觉得在那个状态下我是觉得非常 OK 的。对，就是旅游会很放松，但我也没有特别想过说会加入一个旅行组织嘛，对吧。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契机促成了这个事情。
在互联网公司上班上不下去了，然后就是去旅游。
我觉得是会，其实你提到的是一方面嘛，就比如说我在 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就会获得非常多的成长。
嗯，
但其实他可能有也有一些双刃剑吧，就是有些人是非常适合这样的氛围，
嗯、
就是如鱼得水。
嗯，那
我可能就比较菜，我、
啊、也不至于老师，
yeah, 就是 yeah sort of that， 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么激进的 OKR 或者说那种氛围，它不是很适合我。
哦、
就是我在那边 OK 我可以，但是我会有一些
疲惫吗？
疲惫是正常的，谁都会疲惫在那里，
嗯、
只是说你还会有一些精神上的压力。
哦，
就是
那这可以细说吗？
等一下，我们现在在干嘛？行业揭秘吗？
就是我觉得很正常，就是你会有一些在那个环境下，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些压力的。
哦、明白。
只是选择说你要选择这个方向，还是选、
嗯、
你要选择怎么走，就是你自己握在手里的方向嘛。啊，选择权。
那所以，那你现在的工作在这个稻草人这边是具体做什么内容的呢？
我现在是在稻草人做 brand and marketing， 就是具体的话就是品牌的合作，然后品牌的一些项目的策划，然后包括一些品牌的内容，就是你们之前遇到我的那档播客、
嗯、
现在也是我在负责。
哇、哦、同样同行。
Yeah， 同行。
嗯，是的。
就是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这些就是我的工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是跟我热爱的旅行行业相关的、
嗯、
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诶我都是想去试试看的。然后我觉得第二点呢，就是稻草人旅行就是我现在在一家公司，
嗯，
他想做的事情，他想去的方向和我其实是比较一致的。
嗯
啊、就是我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嗯、
然后但同时可能是我妈吧，从小也就跟我说你要给社会去传递一些美好，这话说的有点大了，但这确实是他的原话。对，所以我也在想，就可能就是大家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不同的方式去影响社会的任何角落，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嗯、
那可能旅行就是可能我实现这件事情的方式之一、
嗯，
就是旅行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给大家带去美好的，
它
也可能说可以给一些人带来一些改变，这都说不定、
嗯、
但我觉得它是有可能性的、
哦、
啊，所以这是我去实践我这个想法的方式。
嗯，那我很好奇刚刚您说到的那些，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你遇到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哦我有在改变这些人，给这些人带来美好这样。
我觉得你问到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在这里可以分享几个小故事，就是我在、
哦、
不管是我之前作为用户我参加稻草人的旅行的时候遇到的，还是说我之后、
嗯，
就是因为我也在入职两年左右嘛、
哦、
就是我来到这家公司遇到的，就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嗯哼，
对，就比如说应该是在21年底，就是我当时跟稻草人去川西嘛，然后那、
嗯
我们的目的地是稻城，然后
哦
呀、yeah, 稻城，但故事不是发生在稻城、嗯、故事是发生在318路上的一个寺庙，好像叫木雅大寺。
嗯哼，
就我们当时的行程呢是去见一个天葬师。
嗯，
哦，是什么？
天葬师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一些特定的人，他是可以用天葬的方式来进行往生的。
哦、
就是我们这边是用火葬，那原来我们是要进到那个寺庙里跟天葬师有一个对谈嘛。因为一般能从事这样的职业的人，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德高望重的，是有一些学术水平在那里、啊、所以本来是想跟这样一个就是大家只听说过的角色去做一个交流。
嗯
啊，但是非常不巧呢，因为那个是疫情期间，那个寺庙 lockdown 了，就我们进不去了。
对
对，然后当时的领队我记得也很着急，就是但是因为本身是可能跟大家说好要去见他嘛。
嗯，
对，然后呢，然后领队灵机一动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那个天葬师就开了辆车把他从寺庙里接出来了。
哦，
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一片草原里，就去跟他聊一些人生相关、佛法相关的话题。
哇，
对，就还是挺浪漫的。就我觉得一方面呢，因为说白了，稻草人队员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可能有一些 gap，、
嗯、
就是他们会有非常多的人生困惑、
嗯、间隔年。
他光光在描述这个场面，就已经在超度我了。
对，
你知道
吗？什么东西？有点像电影的场面。
但是这些困惑呢，可能你平时是藏在心里的。
嗯，
就你不会轻易的跟大家去吐露，比如说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就类似的、
哦、这些大问题
话题、
嗯。
对。但可能我觉得在那个就是在旅行中，在那样的场合里，
嗯，
就是在跟这样的天葬师非常有佛性的对话中，可能你愿意去吐露一点你的心声，然后开启这样的一段交流。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天气也非常神奇，就是
嗯，
这是一种朦胧的状态，就是有一点云，然后有一点雨，但同时又 洒着阳光，就是那个天葬师那位大师就是说大家可以接受这样的世界的就是气象、
哦、
然后我们就在这样草原，你也不用躲雨，
嗯，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畅聊就好了。那个画面其实我还挺感动的，
嗯，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收获，但其实故事还没结束
哦。
然后我们后来发现本来就是那段行程结束了、
嗯、
我们要走了嘛，我们想把天葬师送回他的寺庙里面，
嗯，
然后他说哦，他之前跟我们聊得很开心，他想继续跟我们玩
啊，
对，然后我们就带他去了塔公草原上的一个观景台，所以那个观景台就是能看到雪山、寺庙、草原，就是这样一个view非常棒的地方、
哦、
然后我们就玩得非常开心，就他、就是
哦、他就跟着你们去玩了，
对，就是在那个状态下他可能就是一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哥哥、
哦、
就他抛开了他法师的身份，就是玩得非常开心，所以那一刻我是真的非常有触动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在跟当地在跟这样有趣的人发生一些连接，
嗯，
就是他作为一个法师，他虽然修习佛法，但他可能也想获得一些简单的快乐，
嗯，
但是在疫情期间呢，我觉得他可能行动也会受到一些限制嘛，
嗯，
对，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开心，然后就他也是在闪闪发光的，然后我们还给他拍了一张非常酷的照片，
嗯，
就是一个大逆光的墙那个场景下、
嗯、
就是背后是雪山，然后他穿的那个红袍、
哦、
就是他把那个红袍迎风甩起，然后就给他定格了这样一个照片，就非常的有张力、
嗯、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瞬间，但我相信两位老师、
嗯、我已经可以体会到，
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触动吧，
对，因为刚刚泽宇学长也有提到，就是很多人都会喜欢旅游，然后我现在可能理解就是您喜欢旅游是比较喜欢哪一方面，可能就是跟这些人会有一些感觉这辈子都会想不到的那种联系跟接触，
就是听老师你分享就感觉是个很奇妙的一段经历、
嗯、是，
但是我会感觉你在描述的时候就感觉时间都慢下来，这种就是完全沉浸式体验的感觉，好像在就是普通的旅游团是比较难的，然后我就很好奇你们这个线路是怎么样规划的，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嗯
嗯，比如说从我们单独做一条路线的视角，我们会怎么样去思考这条路线、
嗯、
啊？但这一段呢，仅代表我的观点，因为我其实不是那么专业，
嗯、
就是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理解也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嗯、
啊，对，就其实也是有理论支持的，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那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嗯，
这个金字塔的模型讲的呢，就是人有很多需求，在最底层的一定是可能最大而全的最基础的需求，
嗯，
就是我需要一些温饱，我需要吃得好、
嗯、
住得好，就是对应到旅行，就是吃得好住得好，
哦，
行程
安排好，这还能这么安
哦，
这个
我以为他要说什么呢，原来是这个呀，哇塞，
就是可能说可能大部分旅行团好的旅行团都能做到，就是我确保你是、
嗯、
哎有一些基础的好的旅行体验，
嗯
啊，但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视角呢，就是如果你要开启一趟真实的温暖旅行，这是远远不够的。那其实还要往上走，就是可能你可以去满足大家更多的精神层面的需求。
嗯、
啊，那我们内部的词呢，会把它定义为叫独特、私人、逼格。我不知道大家听，对，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就是独特呢，可能就是我有你没有，就是我挖掘到了一些小众的体验，比如说我去见到了一些。天葬师可能平时见不到的人、
对，我有看到还有一些夏目啊之类的古墓探索，
对对对对、嗯、然后私人和逼格呢，逼格就是说你有我做的比你更好，比如说我们跟稻草人跟松赞是有一条联名的路线的，松赞就是现在藏地酒店的扛把子，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非常有逼格有仪式感的事情，不管是用餐啊、
嗯、
或者同样一段徒步体验，我可以做的比你更有人性化一点，就是这样的体验、嗯、去满足大家的就是反正我的视角我会把它叫成第二层需求，就是精神需求、
嗯、
对、
嗯、
然后再往上走呢，就是第三层，就是顶层、
嗯、
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有被连接会有成长的一个需要，就是你怎么去让在这趟旅行中让大家去成长，让大家去收获，通过一个旅行去改变一些东西、
嗯、
哇塞，
那这个就是最顶层的思考，也是一条就是反正至少我们自己在做路线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带了一个视角，
嗯
就我不仅想让你度假，我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样一趟旅行，你至少你可以去
幡然醒悟，
哇哦，就是了解目的地多一点、
嗯、
消除一些偏见，
嗯，
然后可能你去见到了更多的事情，你对自己的看法，你自己的态度
可能也
会有一些变化、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路线和体验设计中想融汇进去的这样一个理念。
嗯，明白。
嗯，
那在这期播客录制之前呢，我们是有一个谈话的嘛，然后当时是我们是线上做的谈话，当时您是在哪里呢？
有，当时在拉萨还是在林芝的某个地方、
哦、
对，我正在出差。
因为可能我不太懂，因为刚刚有提到 branding and marketing 嘛，
对啊，
我就是这个品牌和市场还是可以要去跟着出去玩的吗？我比较好奇这个。只是偷偷出去玩了，所以
其实就是我们在线上 concall 的时候，那个其实我在算是在出差的状态
啊。
对，然后
出差能出去玩，
出差不就出去玩了？
对，因为你懂的，旅行公司的出差嘛，可能就是会去一些、
哦、哎呀好幸福呀，
可能金融公司互联网公司去不到的地方、嗯、就是世界的偏远的角落、嗯、对，一些旅行目的地里、
哦、
对，然后那个本身呢，就是因为我是负责品牌合作的嘛，然后我们刚落地了一条跟索尼的联名摄影路线。
哇，摄影路线。哇，
对，就是因为旅行跟摄影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嘛。
嗯，
所以我们就是做了这样一条路线，有索尼的老师和稻草领队带着大家一起去西藏去看春天。
哇塞，
那我是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出去玩啊，不对，是
说出这句话来。
是，对，所以我会在现场。
嗯、
哦、对，其实这个比如说我们同样去发起一条摄影路线，
嗯，
就是可能在我的视角里呢，就是其实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收获好的照片，可以去学会更多的拍摄技巧，
嗯，
但 anyway 我会这样去传递给大家说，就是你就是我们这条摄影路线其实还是就是当你拿上了相机，你会对我们来说是多了一个视角去探索西藏这片土地、
嗯、是的，
这是一方面，就可能你平时就空着手或者拿手机，可能你不会有这么多的刻意观察的意识、
嗯、
就是当你手上有
它那个像素也不一样啊、嗯、感受就是看那个照片也不会不一
样，就是可能当你拿上相机你会更用心的去观察你旅行中发生的所见、嗯、所感、
啊、对对、嗯、
我觉得这还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嗯, 嗯
对，然后第二方面呢，其实因为现在正好是西藏桃花开的最好的季节
啊、哦、桃花
对、
哦、
应该是也是算是世界级的季节限定的景观嘛、
哦、
对，但其实我们在反正我自己也是想传递的呢，是就是因为桃花可能在西藏也是一种比较有神性的植物嘛。
哦、
那其实，但是对藏族人来说呢，桃花也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嗯，
那其实你除了桃花以外，还会有更多的，比如说我们沿路会发现一些在转山的人啊，就是一些风景、人文遇到的不同的当地的人，其实都是可以去，你可以去关注到的一些元素。
转山。
对，就是大家会在比如说沿着那个公路一路磕长头，
哦，
一直抵达他们的心中的圣地拉萨、
哦、
对，他们有些是一直去磕头去拉萨去大昭寺，有些呢就是去转神山、就是这是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信仰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传达的是可能啊，虽然可能这是一条这是主要是去看风景的路线，
嗯，
但其实在路线上的会有很多故事发生，
嗯，
会遇见很多人，对，这些都是可以我们一起去探索的部分。
嗯，我觉得我们俩听的这种图景已经很想去看，
怎么样，是不是想
就感觉很想去旅游，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我今天还在跟我的朋友聊说、他跟我说他想去西藏，我说那里有什么好去的，我现在听完就哦，我好想去、
啊、
我也好想去。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这是从理论基础上出发，你是怎么样去设定一条线路的嘛？那所以你在这条线路设定好之后，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去拉萨的这个线路，我很好奇，是你会去就自己走一遍这个线路吗？
对对，
其实是不会的，但我确实去过，因为我在今年一月份自己去拉萨、去西藏玩了一趟。
啊，
那怎么设计的呢？
对啊，我以为会有些酒店试睡之类的。
对对，就我们很好奇。
对啊，看有无边泳池这样。
就是对于我们，对我这种就是每次去旅游就是漫无目的的这种屁人来说，我就会很好奇你们就是怎么去要规划这样的一个路线。
嗯，这个问题倒是遇到我的盲区了，因为路线并不是我规划的呀。
嗯、所以现在看出来了，就他去拉萨这个事情就完全是单纯的玩儿。
也可以直接跳到这部分。
那刚才有分享自己出差旅游的一些故事呢、我很好奇，就是除了这些工作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任务要做？
品牌与市场。
对，毕竟是什么咱们这个品牌与市场经理呀、
是啊，干嘛呀，
行业图鉴嘛，
是、
对，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不用这样，
也没有夸他。
对呀、
就刚讲到一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品牌合作嘛，就是说发起像跟索尼这样的就是头部品牌的合作、那其实还有部分就是我之前提到过，就是会有一些品牌像的活动的落地。那比如说我 下周末就会去成都去落地一场跟地球日相关的，因为稻草人就是我们一直在传播的，是可能是一些可持续爱护地球的理念，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在这样特别的节点去落地一些活动。那这一次呢，我们是请了一位在甘加草原，就是在甘南甘肃南部的地区的一个草原里，他是做草原的环保治理的这样一位负责人，去请来成都去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和交流。对，然后他平时的角色呢，除了治理可能非常非常广袤的一片草原以外，他还是一位纪录片的导演。对，因为就是在他们的治理下，这段草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可能原来都要秃了，可能生态也在不断的变差。那经过他和他叔叔，就他叫伊扎，然后他叔叔叫巴让，然后通过他们不断的治理呢，就是这段草原的环境在慢慢的恢复回来。所以他是通过影像的手段去记录下了草原的变迁。就他是一位纪录片导演，草原相关的话题他会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去把他们记录下来。对，然后他呢还拥有一个摄影小组，就是他们都可能都是当地的藏族伙伴，然后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记录的话题，比如说我这些人专门记录草原上的小动物，有些人专门记录草原上的花，有些人专门记录下了草原的风景，就是在他们那个摄影小组的家里，可能几面墙都是草原的影像。对，就是整个草原的变迁，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房间里去看到可能过去十几年的变迁。对，那所以这次我们也邀请他来成都，就是去分享他的一些就是拍摄的影片，可能每个是十几二十分钟，同时呢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草原的变迁的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这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在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在他们的周围的草原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所以其实说大了点，就是气候的变化就在我们身边，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明白。
对，然后第二方面呢，你看像这样的有趣的人有趣的事，其实也是在旅途过程中遇到的。对，我觉得就很多人会觉得跟团游是怎么样的，不好的，负面的，我觉得其实它也是有两面性的嘛，但至少在我的视角中，可能就是我觉得像比如说跟我们一起玩，其实经常会遇到这样在当地的有趣的人，他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去看见了他，然后我们对这片土地又多了一分的了解。可能你也会跟他有一些故事的发生，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美妙的。
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额外的问题哦。我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想象里面，我去跟团，然后去做一些跟一些大品牌的这个线路的一些设计跟落地。那我会在想，经过这么多次的项目的落地，你跟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有一些连接，认识了这么多新鲜的人，这些很特殊可能我们永远都接触不到的人，然后你跟他们成为朋友，那会不会在你从这个地方回来之后有一种巨大的落差感？
这就要说到我的第三个工作了。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公主就宿。
哇哦，这孩子
晚宴上啊，
调酒吗？
对，我当时都惊了。我现在想，就是某平台的主播的晚宴里竟然还有宁诺的人，因为你们备注了。
你不是吗？等一下。
对，
因为我不会备注我是 UNC 的。他们备注了
宁诺的。
然后我眼前一亮，我说 What？ 对，我就想一定要认识一下，就是完全在我预期之外的事情嘛。对对，那来说回来。
OK， 是你的第三份工作，调酒。
对，调酒。确实是有
第三份工作，播客了。
对。其实播客只是载体之一，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些故事发生了，遇见了这么多人，有这么多好的内容，那就是我当时加入稻草人也是想通过旅行可能有更多的美好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嘛，虽然这话很虚，但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确实做到了。
对，那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不同不样的形式去传播，对吧？因为你线下影响的人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想在线上去有一些内容的发生，一些故事的发生，那其实通过这些 media， 通过我们自有的一些平台可以去影响到更多的人，那播客就是形式之一嘛。对，所以就是我们那档播客的名字叫到此一游。就是我们的选题的方向其实就是邀请不同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稻草人的领队，来分享他们在旅途中遇见的有趣的温暖的故事。对，那比如说我们刚刚遇见的这样有趣的人，
哇，
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 我们现在的播客的形式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嘛。
哦，把它记录下来也是一种。
对对对对，因为很多可能就像你们不知道天葬师一样。
啊，是的。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共鸣嘛，就是会有一些收获。对，让你看到可能世界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多元的，大家的视角都是很多的。对，
通过声音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可以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之前一直只能做主播，当不了嘉宾嘛，因为我们那些领队就是天南海北的，到处的玩，什么去巴西的贫民窟支教啊，就疫情什么流浪南美一个月呀，就。去非洲就是闯荡
大草原
几国十几国就类似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在发生。那他们经历了，他们也希望，他们也愿意来有这样一个平台去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这里我要夸一下就是到此一游的他的简介，我觉得真写得很浪漫。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一起踏上仙乃日神山的朝圣之路，在拉萨街头的茶馆里喝着甜茶，或是在亚伦盖蒂大草原上一同仰望星空。哎，我觉得这个写的真特别好。
对，现在就是来问一下，就是泽宇作为咱们的校友，在大学的过程中有没有参加一些社团组织，对于这种旅游行业进行有一定的探索，或者是说参加相关的活动呢？
我大学的时候是在 Enactus 创行，是对，就是在项目组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当过一段时间的 coordinator。其实我觉得创行这段经历对我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就是跟我后面的工作其实也有很强的关联性。大家现在可能就是听到比较少，就是当时创行的 slogan 我记得非常清楚，叫Empower the local community with the global business。
翻译一下，
就是用商业的视角、商业的手段去帮扶地方的社区的经济。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一些社会的偏远的角落，他们需要被帮助。你可以给钱、给人、给物资，但这样不是最好的手段。你可以去帮他们去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让他们自己去 run 下去，而不是说需要一定需要一直的外力的维持。这个是当时创行的理念。那我觉得现在其实我在稻草人，我在旅行中遇到的也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比如说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去年成为了一个稻草人领队。那我第一个带队的地方就是去南疆，就是新疆。在新疆的一个偏远的角落，就是我们遇到了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就是那一天的行程呢，是我们要带大家去进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星空下去沙漠里露营。
对，刚刚也说。
对，就是但是进去的方式呢有很多种。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有自制的车辆。我们也可以去选择有
骑骆驼。
对，我们可以选择骑骆驼。骑骆驼是高风险活动，不太行。
这样吗？
我们可以选择徒步进去。但这个其实都不是最佳的方案，就是所以我们最后选的呢是坐骆驼车。就是骆驼拉着车，就是我们坐在骆驼拉着的板车后面。就是当地人赶着去进到了这个沙漠里的营地中。对。然后呢，其实这个骆驼车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有点不可控，就因此呢也发生过一点小小的磕磕碰碰什么的，比如说骆驼受惊啦，板车不稳什么的，它不是一个之前不是一个特别靠谱的方案。但是呢其实骆驼这个项目是对当地这个村庄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就那个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他们的额外的经济收入之一，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旅行组织，我们进去我们会请一些当地人来帮我们去搞骆驼这个事情，并且把我们带入到沙漠边缘的地方。对，我们是要付他钱的。所以这会成为他们一笔比较大的
收入。
对，就是
所以这就是在帮助当地的人是吗？
就是通过这样小小的商业项目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在其实我们也一直坚持不懈的在迭代这个骆驼车，让它变得更安全更稳定。对，就是可以让这个项目更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 OK 很简单，我可以不要这个车了，我换另一种方式进去。但这个骆驼车，那如果我们走了，那他们的经济收入在哪里？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这只是一个 case。但我们其实一直在践行这样的理念，说通过这样小小的商业项目可以让当地的就是当地人利用他们的资源进行一些可持续的收入。
所以也跟创行的这个理念是相符的。
是，就你不仅是用做公益的视角，而是确实是用商业的手段在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现在就是到了节目的最后，然后非常高兴泽宇学长回到了我们的母校，回到他的母校，然后来参加
了。
谢谢李老师，贺婷老师，
然后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档播客节目，
也是一场旅行啊，就遇到了我们这些这样的人，跟我们建立一些联系。
素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